京講話發布威脅，分析指觸犯根本禁忌。美聯儲宣布加息決策，釋放一信號。樓市指中國民眾為清零付出代價，生意極差，成都餐飲業卻被要求在這裡花大錢。中共二十大前面臨經濟挑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張欣，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22號，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9月21號，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布電視講話，下令部分動員預備役人員，並宣稱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保衛俄羅斯領土。該講法引發了核衝突危機加劇的擔憂。經濟學人報導認為，普京目前處於一個絕望的處境，新的聲明展示出他向烏克蘭宣戰並充分動員其戰略儲備的可能性。在此前一日，俄羅斯議會杜馬修改了刑法，加強對投降、搶劫或者不服從命令的士兵的處罰。新法將動員、戒嚴和戰時狀態列為加重處罰的條件，並對未響應全票的預備役人員建立新的處罰手段。長期以來，普京宣布他對烏克蘭的襲擊是特殊軍事行動，任何稱其為戰爭的普通俄羅斯人都可能面臨數年監禁。經濟學人指出，在沒有正式宣戰的情況下，普京不能夠合法地讓應徵入伍的人進入烏克蘭，結果是出現人力短缺。新的電視講話正在展示俄國的立場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高度關注俄羅斯核威脅升級的可能性。對這個問題，台灣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教授表示，普京的做法比起來威脅更似是一種核俄襲。我說他是核俄襲，就是說如果他要打核戰，你要發射核彈，你何必去動員30萬的兵力呢？你只要是設一個發射器就好了，是不是？或者是一部轟炸機就好了，為什麼要去動員30萬的這個後備軍人呢？所以我說他是核俄襲，從這一點他自己就露了馬腳，他所有的手段他就是俄襲。因为你动员30万人就去丢核弹嘛，所以这个就是自露马脚。宋国成认为，再多的人数和再精良的武器都不可能挽回普京的这场战争。你基本上是一个不正当、不正义的、出师不义的一个战争，所以你还未曾打就已经是战败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获得国际社会对你的理解、对你的原谅啊。资深评论员唐正远评论说，俄方的威胁性做法可能与中共的背后支援直接相关。我们看到普京在这次出席上合峰会以后，和习近平进行会面了之后，他立即就进行了战争的升级。这个同在今年二月普京与习近平会面之后立即就发动入侵乌克兰，他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排除习近平很有可能在这次会面中他再次的承诺给予普京的支持。美联储周三宣布继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并暗示在晚些时候可能会进一步大幅加息，因为当局仍在同40年高位的通胀作斗争。美联储官员表示有意继续加息，直到资金水平达到终端利率，即是在2023年达到 4.6%。同日，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自2007年以来首次突破 4%。这个意味着交易员压住美联储在提高利率对抗通胀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投资者认为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的显著反转表明存在经济衰退的风险。富国银行证券宏观策略主管舒马克对 CNBC 说，他相信利率还会继续走高，而投资者会涌向国债寻求安全投资来源。周三上午，美国国会众议院与美国各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召开听证会，期间包括摩根大通公司执行长杰米戴蒙、花旗集团的简弗雷泽和富国银行的查尔斯沙夫在内的高管都警告，经济衰退加剧了即将到来的风险。戴蒙说，在高通胀、供应链中断、 乌克兰战争同消费者信心下降的情况下，强劲的消费者支出和大量的就业机会仲存在，但他表示很难准确预测美联储是否会成功实现软着陆。中共清零政策下悲剧不断，近日贵州隔离转运大巴翻车事故引发外媒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中共二十大临近，维稳成为当局重中之重，清零目的就是社会控制，在中共看来政权利益远高于社会民生。纽约时报报道指出，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开始走出疫情，中共的做法已让国内越来越多的百姓感到厌烦，因为封城，全国不少地区出现食品和药品短缺，父母与孩子分离的情况导致人民的精神状态与健康遭到威胁。根据野村、摩根士丹利和瑞银等银行的预计，由于严重的房地产暴雷危机和政府的零疫情政策，预计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不到 3%，远低于 5.5% 的目标。而经济学人在20号的报道中指出，北京缺乏维护经济的能力，当局对零疫情制度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严重打击了消费者和企业家的信心，因此任何额外的政府支出在刺激市场方面的效果都会降低，这会导致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速超过中国。在周末贵州隔离转运大巴翻车事故再次引发对疫情政策的辩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发文写道，贵阳转运客车侧翻事故不是孤案，区别仅在于其他城市还未有发生事故。北京的网评员删除了很多有关翻车事故的愤怒评论，封锁了一些网民的账号。长期以来，中共当局一直打压要求问责的呼声。纽约时报认为咁会严重动摇人们对政府嘅信任。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官方要求啱啱解封嘅餐饮店铺安装7500元嘅电子哨兵，消息刷爆咗微博同微信朋友圈。好多网友表示，成都封控期间，餐饮业基本都系风中凋零状态，好唔容易挨过解封，政府一上嚟就要钱，十分冷血，冇人情味。仲有网友质疑成都当局财政紧张，强制餐饮业安装电子哨兵就是再割一次韭菜。9月20号，有300多名粉丝的法律大 V 刘杰发消息话，成都一个社区要求餐饮店铺安装电子哨兵，这个设备主要是对入店人员进行识别，甄别来人是否有核酸，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区域。该设备含包装费共计7500元，这个意味着餐饮店老板在解封后的开店成本瞬间增加，本来就咬牙坚挺的小商家们遭到暴击，雪上加霜。还有网友说，这样一个所谓的电子哨兵在淘宝上也就卖个3800元，一些网友愤怒地表示，就不能够放过成都人吗？餐饮业真的是在盗劫。亦有网友嘲讽话，政府冇钱啦，只能再将韭菜根挖一挖，呢笔钱可能系压垮老百姓嘅最后一根稻草。仲有网友表达咗更深层面嘅担忧，指出如果顾客唔想被电子哨兵搜集信息，因此唔去消费，店家嘅生意会唔会更加惨淡呢？随住中共二十大即将响下个月召开，新美国智库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年度活动未来安全论坛，多位与会者就中国接下来会做乜嘢呢一主题展开讨论。与会者谈及中共二十大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据自由亚洲报道，音乐人兼自由撰稿人郭怡港在讨论中认为，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未来安全成为习近平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他表示，在一年前，习近平曾对中共的领导充满信心，不过目前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严厉的清零政策，中国经济受到冲击，北京的防疫模式一年前还被认为是巨大国家能力的证明。 现在被广泛地证明了它对经济安全的危害，甚至是食品安全问题，都回到了台面上。郭怡广还从国际形势的层面谈到了中共政权面临的困境。他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强了跨大西洋的联盟，使四国集团和澳英美联盟更加紧密。中共大力推动的高科技自给自足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共同富裕议程即使没有各自亦处在瓶颈中。《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认为，在经济领域上，习近平权力还是有局限性。他认为习近平在去年提倡过共同富裕的口号，使企业家感到不安全且不愿进行投资。今年这一口号就几乎没有被提及，被认为这个是习近平遭遇的最明显挫折之一。保尔森基金会智库主任马扬认为，中国经济不仅仅面临着清零政策的威胁，房地产危机更值得关注。因此北京在两条路线上遭到打击，这个是个巨大的问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